所以我们谈论的是基督的一个基本教义，叫做对上帝的信心。在希伯来书第五章中，保罗写信给信徒，他在哀叹，他说到这时候你们应当是教师了，但你们仍然需要有人教导你们基督的基本原则。那是在希伯来书第五章。在希伯来书第六章第一二三节中，他继续的说，让我们离开对基督基本原则的讨论，继续追求完美，不要再奠定从死刑中悔改的基础，对上帝的信心、洗礼的教义、按手、死人复活和永恒的审判。我们刚才列举了基督的基本教义，他说如果上帝允许我们会这样做，他的意思是如果上帝允许我们会这样做，好吧，他只是说让我们不要离开对基督基本原则的讨论，继续追求完美。他说如果上帝允许我们会这样做，所以上帝对我们所有人的目标，完美这个词意味着在基督里完全成熟，这是上帝对我们的目标。我们的心态中必须打破一件事，这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目标，其实不是，这就是奥秘，这就是荣耀，这就是福音的美妙之处，这就是神的恩典，能把我们从罪恶中带出来，洁净我们，改变我们，让我们变得像耶稣一样，这就是福音，这是神的恩典。如果我们认为这是不可能的，因为我们做不到，我们就不相信上帝，我们就相信我们自己的能力。但福音的意思是我们是他的工，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，在基督耶稣里为行善而造的。所以他说让我们继续，让我们继续完全成熟，如果上帝允许我们会这样做，这里隐含的意思是我们必须在心里建立基督的这些基本原则，以便上帝允许我们继续前行。所以这非常重要。再说一遍，我们已经谈到了从死的行为中悔改，今天我们要谈谈教义，对上帝的信心。阿们。现在人类的堕落是因为不相信上帝，人的堕落是不信的罪。亚当和夏娃不相信上帝的警告，他们吃了那棵树上的果子，他们就会死。他们不相信，所以他们不信，从恩典中堕落，最后从乐园里被驱走。上帝告诉他们这会发生，因此人的堕落来自不相信上帝的话语。基督的救恩通过基督赐给我们，是通过相信上帝的话而获得的。我们堕落在罪中，我们因不信而远离神，我们因信而得救。所以对上帝的信心非常重要。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，我们可能都熟悉它，这些是主耶稣基督对尼科底母说的话，因为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同样在约翰福音第三章三十六节中，信神儿子的就有永生，不信子的必不见永生，唯有神的愤怒藏在他身上。在约翰福音第五章二十四节中，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凡听我的话信那差我来的就有永生。所以相信他和相信他的话是不可分割的，上帝和他的话是不可分的。人因不信神，因不信神的话而堕落，只有通过相信上帝，相信他的话，我们才能获得救恩。凡听了我的话信那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，不受审判，反而出死入生。约翰福音第五章二十四节。相信上帝意味着仰望、信任和依靠，因此对上帝或基督的信仰是一种仰望上帝、信靠他、凡事依靠他的生活方式。这是一种生活方式，不是一次性的我相信，这是一种生活方式，它是持续的，仰望他、依靠他、信任他、依靠他。现在相信上帝意味着认识他，我们逐渐认识他， 我们越了解他，就越相信他。在约翰福音17章3节，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说，这是永生，叫他们认识你，独一的真神和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。现在他刚才说，谁相信就有永生。现在在约翰福音第17章第3节说，谁认识你就有永生。那么他是什么呢？正是认识他，我们才能够相信他。使徒行传10章43节，我们稍后会进一步的阐述，耶稣众先知都向他作证，凡相信他的必因他的名得罪赦。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性格和性质。我们被告知，如果我们相信主的名，我们就会得救。如果我们认识他，我们就会有永生。所以把这些摆在一起，这个名字就是上帝品格和本性。当我们相信上帝的品格和本性，我们就相信他的话语。罗马书第8章32节说，上帝没有保留他的儿子而为我们把他交出来，他岂不白白地把一切好东西都赐给我们呢？当我看到神赐下基督来救赎我，脱离罪恶所做的一切时，我完全不配，我是不堪当接受这怜悯。如果是应得的，那不是怜悯，而是报酬。怜悯意味着我完全不配，但上帝的仁慈和爱给了他的儿子。上帝不是在我们良善的时候赐给他的儿子，在我们不前进邪恶的时候赐下他的儿子。罗马书5章第8节，神显明他的爱，基督为不前进的人死了。一个翻译，他为恶人而死，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，基督就为恶人死了。所以当我知道，当我看到上帝在我不爱他的时候爱我，他在我不求他的时候寻找我，当我甚至不知道我需要赎罪时，他提供了罪赎。如果他在我悔改之前就使我与神和好了，他就为我提供了赎罪，他岂不白白地把一切好东西都给我呢？所以信心来自认识神的本质。所以我们的旅程总是想更多地认识主，通过更多的了解他，我们更加信任他。他的名字再次意味着性格自然。约翰一书5章13节，慈爱的约翰写道，我把这些话写给你们信神儿子名字的人，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，也要继续信神儿子的名。所以我们现在要谈的一点是，上帝向摩西宣告他的名字。当他这样做时，他宣告了他的本性和品格。当我们明白这一点时，我们就可以相信上帝了。有时作为基督徒，我们可能会找一些章节孤立的经文，并试图应用它相信它，但我们的心里不相信上帝爱我们，我们就无法相信他的话。但是当我们知道他的品格和本性时，我们会相信他的话。所以是的，我们因信得救，但我们也因认识他而得救。约翰福音17章第3节，认识神，认识基督，就是永生。正如我所说的，圣经中的名这个字意味着品格和本性。在出埃及记34章第5到第7节，摩西曾向耶和华说，求你把你的荣耀显给我看，如果我在你眼中得恩。上帝告诉摩西，他在他的眼前蒙恩。他说，好吧，如果我蒙恩，就上帝说他会的。他说，我要做的事，我要宣告我的名字，我会向你显示我所有的良善。现在神的良善就是神的荣耀。他说，我要向你显明我的良善，向你显明我的荣耀。出埃及记34章5节，耶和华降在云中，与摩西站在那里，宣告耶和华的名。耶和华从他面前走过，宣告说，这是耶和华的话。现在在摩西看来，耶和华神怜悯、恩典、忍耐、良善、丰盛，意思是 充满了真理、怜悯，千千万万赦免罪债、过犯和罪恶。然后他继续说，绝不是清洗罪恶，而是将父亲的罪孽追究在孩子身上以及孩子的孩子身上，直到第三、第四代。那么绝不是清洗罪名是什么意思？我们所有人都有罪，罗马书第三章告诉我们，没有一人，没有一人。在以赛亚五三章中告诉我们，我们像迷失的羊迷了路。罗马书第三章说，没有人寻求神，我们都犯了罪，亏损了神的荣耀，因此他不能指所有犯罪的人。这句话的意思是，不悔改的人，神对所有将要转向他的罪人说的话，他是怜悯的、恩典的，很久忍耐，充满良善、怜悯和真理，照顾千代万代，保持怜悯、宽恕、罪恶赦免，那是神的心，这是他对全世界的态度。如果你读以西结书第十八章、以西结书第三十三章，上帝说，我不喜欢恶人上亡，我喜欢他转身悔改活着。他说，你为什么要死呢？转身活着。他说，主通过使徒彼得说，神不愿意任何人灭亡，而是希望所有的人都悔改得救。在以赛亚书第一章第十八节中，神说，来吧，让我们一起推理，你们的罪虽像猩红一样，却要变成像雪一样的白。箴言告诉我们，凡遮盖罪孽的就不能够兴放，凡认罪离弃罪孽的必得怜悯。上帝饶恕罪，而不是借口。约翰一书一章第九节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他是信实公义的，必会赦免我们的罪，洁净我们。如果我们在找借口，我们仍然在罪中，但一旦我们承认罪并认罪悔改，他就会宽恕和洁净我们。所以上帝的品格有两个方面，在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二节中，他说，看啊，上帝的良善和严厉，这就是上帝的品格，他的本性，他的名字。他说，我怜悯得无以言表，仁慈良善忍耐充满怜悯。但他说，这是非常非常严肃的，我绝不会通过清洗有罪的人。这个意味着，如果有人坚持犯罪而不悔改，他们就不可能被宽恕，绝不是，绝不会。所以上帝的良善和严厉，如果你读到罗马书十一章，它指的是以色列和那些因不信而堕落的人，他们被铲除，外邦人却接上去。然后他说，但要敬畏，因为你继续与主同在，你就会继续他的良善，如果你离开，你会被除掉。如果他们悔改，他也能够把他们接回去。所以如果我们不悔改，上帝是严厉的，如果我们悔改，他就是怜悯的。我们需要知道关于上帝的事，我们需要知道关于他的事。现在我们可能会献上两个错误，路边的两条钩局，一个是关注上帝的良善，往往使我们陷于欺骗歪曲错误的教义，欺骗使恩典不是一种许可，而是使得恩典成为妥协，甚至公然犯罪的掩护或某种许可证。你看，如果你只关注这一点，只关注良善，我们需要知道上帝的严厉。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二节和十三节告诉我们，你们要敬畏，战战兢兢，成就你们的救恩，因为神在你们里面做工，愿行他所喜悦的。格林多前书第七章第一节告诉我们，亲爱的兄弟姐妹，既然有了这些应许，我们要洁净自己，脱离肉体和精神上的一切污秽，在敬畏神的心中成全圣洁。因此为了实现我们的救恩成长和完全圣洁，我们需要对主敬畏， 我们需要知道神的良善和神的严厉，我们不能够马虎。上帝在利未记十章对摩西说，摩西对亚伦说，耶和华说，亲近我的人，我必须被视为圣洁，在众人面前我必须得荣耀。神是圣洁的神，所以了解神的品格，相信这一点，相信神的话语会让你保持在神的爱中。所以了解他的品格和本性，有助于我们相信他。阿们。他在约翰一书第四章十六节中说，我们相信上帝对我们的爱，神就是爱，住在爱里，住在神里面，神也住在他里面。所以上帝就是爱，他也是圣洁、公义、荣耀、公义、信实、智慧、恩典和仁慈的。他是无所不知的全能的，他拥有一切的知识和所有的智慧。神就是爱，神的每一种品格、属性、圣洁、公义，神的审判都比纯金更令人向往，这是诗篇向我们启示的，都可以看作是宝石上的一个面相。这宝石是爱，这就是神所有他的特质，就是神的各个方面，甚至他的审判也是上帝的爱。因为为了保护那些爱他的人，在某些时候他将不得不审判邪恶，来保护那些爱公义的人。因此上帝的品格方方面面都源于他的爱，所以这是通过认识主。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，这就是永生，就是认识他。约翰福音二十章三十一节，这些话写出来是要叫你们相信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信靠耶稣就可以奉他的名得生命。我说如果是这样，相信神就是相信他的话，他是一位良善的神。诗篇八十六篇五节说，耶和华是良善的，他已经准备好原谅我们，他对于呼求他的人充满了怜悯。现在还有信仰的一个方面，这是通过认识他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目标是我们的一生，就是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所说的目标。他说经过多年，经过三十多年的服事，历史学家告诉我们，保罗的事工可能长达三十八年。在他生命的尽头，他正在写腓立比书，他仍然在说，哦，我可以认识他，因为认识他就是爱他，认识他就是效法他。当我们与神同行中成长，在对主的认识中成长时，箴言第四章十八节说，义人的光越来越亮，直到完美的日子。所以你要继续的认识他，知道他的话。当我们这样做时，我们的信心就会增长，我们的平安会增长，我们的信心会增长。阿们。现在相信上帝意味着相信他的话。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四节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凡听了我的话，信那差我来的，就得永生，不受审判，乃是从死入生。相信和服从神的话语，是我们更认识主的方式。好吧，只有通过认识他，我们才能够信靠他，通过认识他的话，我们才能信靠他。罗马书十章说，信心是听神的话而来，当上帝向摩西宣告他的话时，这揭示了他的品格。因此信心来自听到神的话，当我们相信按照神的话语行事时，我们的信心就会增长。因为当我们遵守他的话语并付诸行动时，上帝就会更多的向我们揭示他自己。当他更多向我们启示他自己，我们的信心就会飙升。这是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、二十三节，这些是主耶稣基督的话，凡有我诫命并遵守的，就是爱我，爱我的必被我的父所爱，我要爱他，向他显现我自己。所以信心来自信守神的话，尽你所能的听话，就像巴比康纳 说得那样，我可以给你们最好的建议，就是快速的顺服神。看耶稣说，如果我们这样做，那么他说，我和我的父亲会爱你，我也会向你显现我自己。因此主向我们显现了自己，就是约翰十七章第三节，这就是永生，认识他，正如你认识他，你相信他，阿们，你有永生。是的，我们的信心正在增长，所以这是通过神的话语，通过相信神的话语，通过相信上帝的品格。现在我们要花一点时间看看这个想法，相信上帝的话语，就是知道他的话语是什么。主耶稣基督亲自宣告并确认圣经是神的话语。耶稣基督他在经文中引用了经文超过75次，或提及或引用了的经文。耶稣知道经文，他经常引用这些话。通常他是在被问到一个问题时，他会回答一个问题，你没有读过吗？然后他会引用经文。我们读几个例子给你听。在马可福音十二章十节中，耶稣说，你连这节经文都没读过吗？建造者弃而不用的石头做了屋角的基石吗？他引用了诗篇118篇22节。所以耶稣提到了圣经，他用圣经作为他教导的基础，他用经文来回答问题。另外在马太福音第15章第7节，耶稣说，以赛亚对你们预言有多么好，所以他知道以赛亚是一个真实的人，他引用了这段经文，这些人用嘴唇靠近我，他们的心却远离我。他引用了以赛亚先知书29章13节，旧约中关于耶稣的300多个预言，在耶稣降临、出生、生活、死亡和复活时应验了。应验了300多节旧约经文。在路加福音18章31节中，耶稣把12个使徒拉到一边，对他们说，我们要上耶路撒冷去，先知所写关于人子的一切事都要成就。他的生活就是按照圣经的。耶稣相信旧约是历史事实，他提到亚伯、罗亚、洪水、亚伯拉罕、索多玛、俄摩拉、罗德和他的妻子以撒和雅各，旷野中的玛纳、杆子上的铜蛇、约拿和大鱼、但以理、以赛亚。他称他们真实的历史人物，用他们的话是上帝的话。这不是很棒吗？耶稣教导说，经文是神对我们说的话。我为什么这样说？因为信心来自于听到，而道在经文中。马太福音22章31到33节，关于死人复活，你们没有听过神对你们所说的话吗？现在这是耶稣在说话，耶稣现在要引用旧约经文中上帝对摩西说的话，他会告诉他们，你们没有读过上帝通过这段经文对你们所说的话吗？所以他在呼召，耶稣在说，当我们读圣经时，上帝在对我们说话。看，难道你们从来没读过神对你们说的话吗？但是当他引用他时，这是上帝对摩西说的话，但一旦他出现在圣经中，就是上帝对我们说的话。他说，我是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。我是吗？我是。神不是死人的神，而是活人的神。众人听见这话，就对他的教导感到惊讶。耶稣还教导说，圣经比从死里复活的人更可靠。还记得拉匝路与财主的比喻吗？财主在地狱里，他对亚伯拉罕说，耶稣告诉他，派人去警告我的兄弟们。这就是亚伯拉罕对他说的话，他们有摩西和先知让他们听见。他说，不，亚伯拉罕父，如果有人从死里到他们那里去，他们就会悔改。耶稣对他说，他们若不听摩西和先知的话，就不会被劝说，虽然有人从死里复活。所以耶稣说，经文是一个更确切的见证。当他责斥撒旦时，他引用了经文，经上记载， 我们应该做同样的事。他引用圣经作为他自己教义的基础，他告诫人们不要用人的传统来代替神的话，或增加神的话语，或删去神的话。耶稣也告诉我们，他将在末日审判所有人，他是弥赛亚和君王，他会根据他写在经文上给人无误的话语来审判我们。耶稣说，我们将因他的话语而受到审判。他纠正了人们对神话语的无知。在马太福音22:29，马可福音12:24，耶稣说，你们错了，不知道经文，不认识神的能力。耶稣本人也服从圣经，他一生都服从神的话。他做事是因为他们写在经文上。阿们，阿们。当他进入圣殿时，当他在路加福音4开始他的事工时，他被交给先知以赛亚书。当他打开这本书时，他找到了上面一个地方，他引用了以赛亚书的话：主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他膏了我，要我向穷人传福音，他差我去医治伤心的人，被掳的人能够获得自由，使瞎子看见，使受压迫的人得自由，宣告主悦纳的年。然后他合上书给侍者，然后坐下，所有在会堂里的人眼睛都盯着他。他开始对他们说，今天的经文你们听见的应验了。他按照神的话语过着自己的生活。耶稣基督本人就是神的话。启示录19:13说，他的名字被称为神的话。慈爱的约翰说，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。这意味着耶稣基督他的生命，他的出生，他的整个生命，他的事工，他的死亡，他的复活和他的再次来临，耶稣的全部是他是，他的生命是上帝与我们沟通，他的生命就是信息，他是道成肉身。当腓力说，向我们显明天父，他会满意的。他说，腓力，看看我，如果你见过我，你就见到父。他说，父在我里面做工，我不会自己说我自己的话，我听见我就判断。所以他是神的话。约翰福音3:34，因为神差来的说的是神的话，因为神不按量献给圣灵，所以耶稣有无限量的圣灵，他说的话是圣经中神的话，因此这本圣经是神所默示的，对教义、教育、公义的教导都是有益的。这样的男人或女人就可以完完全全装备他们做每一件善事。神的话语保存在圣经中，诗篇12:6，耶和华的话是纯洁的话语，就像纯银的银子经过7净化。主啊，你要保守他们，你要永远保护他们，不让他们受这一代的侵害。神的话语已经为我们保存下来了，在耶稣来临之前，他们被保存了数百年数百年，他引用他们作为上帝的话语。在马可福音13:31中，耶稣说，天地会过去，但我的话不会过去。因此我们都应该尊重圣经作为上帝的话语，正是通过神的话语，通过读神的话，通过默想神的话，通过相信神的话，把它摆在我们心中，才让我们认识自己，我们认识他。正如约翰福音14:21和约翰福音14:23有一段相似的经文，关于我们确实有信心的程度，我们确实相信神的话，如果我们尽我们所能采取行动顺服他，耶稣应许我们，他会更多的向我们启示他自己，他会向那些信守诺言的人显现自己，这是一个持续的循环，他向我们启示自己，如果我们采取行动，他会更多的显示自己，如果我们遵守这句话，将其应用到我们的生活中，他就会显示他自己更多。神的话语就是我们被改变的方式。基督爱教会， 为他舍己，好叫他用圣言洗净他，把他呈现给自己是一个荣耀的教会，没有斑点皱纹或任何类似的东西，他应该是圣洁的，没有瑕疵。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节，耶稣说，父啊，用真理使他们成圣，你的话就是真理。所以这个词在我们身上起作用。帖撒罗尼前书第二章十三节说，神的话在你们信的人身上也动工。在约翰福音第六章中，耶稣说，我所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诗篇119篇130节说，他的话语是入口，给人光明。约翰一书一章五节说，神是光，他的话是灵和生命，他的话是光明的，他的话语进入会带来光明。当我们默想他话并遵守他话时，他就会使上帝的光和灵充满我们。你可以通过花时间默想他的话语来被圣灵充满。当你默想他的话时，上帝的灵会充满你，因为他的话是灵，他的话是生命，他的话进入会带来光明，他的话是生活的，是有力量的。当我们读到这个词，圣灵就在这词上呼吸。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，神的话是活的，大能的。耶稣在马太福音25章35节中说，天地会过去，但我的话绝不会过去。约翰福音12章48节，拒绝我不听我话的，就有审判他的事，我所说的话必在末日审判他。所以相信上帝意味着相信他的品格，相信他的本性，相信他的话意味着仰望他的话语。他的话语是我步履前的灵灯，路上的光明。所以我仰望他的话寻求指引，我仰望他的话寻求智慧，我仰望他的话寻求力量。但尼尔说， 他说话时我得到了力量。慈爱的约翰说，年轻人，你们是强壮的，已经战胜了邪恶的人，因为神的道在你们里面。这个词使我们坚强，他让我们得胜，他照亮我的脚，照亮我的路，洗净我，使我成圣，带来光明，带来生命。人活着不能单靠食物，乃靠神口里所说的一切话。诗篇第一篇，不听不前进人的劝告，不站在罪人的道路，不坐在轻慢人的座位上，但他喜悦的是耶和华的律法或神的话，以及他的律法或道，他日夜冥想。他要像一棵树种在河边，任何季节都结出果实，他的叶子也不会枯萎，无论他做什么都会兴盛。所以道进入我们，洗净我们，它带来光明，它带来理解，它带来光明，它更新我们，它使我们成圣，它加速我们，带来力量，它把它的话隐藏在我们的心里，我们得胜的罪。一个年轻人怎样洁净自己呢？你的话在我的心中，我就不会犯罪得罪你。它的话语成为我心中光明的堡垒，使我不至于跌倒。约书亚记一章第九节，这部法律书，这律法是神的话语，不可离开你的口，但你要昼夜默想，让你能够遵守其中所写的一切，那时你必使你的道路繁荣昌盛，然后你就会有很好的成功。默想神的话语，使我们在与神同行的过程中，体验到所有人都能看见到的进步。保罗写信给提摩太，提摩太前书四章十五节，要默想这些事，把你自己完全交给他们，让所有的人都能看到你的进步。玛利亚这样做到了，路加福音第二章十九节，玛利亚把这些事记在心里，昼夜默思。所以相信神的话语，就是相信他，信靠他，仰望他，依靠他。人因不相信神的话而从恩典中堕落，我们通过相信他的话而获得救恩。 耶稣说，经上记载着说，人活着不单单靠食物，而靠神口中一切的话。对上帝的信心就是对他的品格的信心。上帝就是爱，他对悔改的人很好，他不会对悔改的人严厉。上帝非常有耐心。圣经告诉我们，耶稣还没有再来的原因之一，是因为他不愿意任何人灭亡。当人们谈论主在哪里，他从哪里来，彼得说他不愿意任何人上亡，他很有耐心，但时间确实有限制。我们谁也不知道我们生命会在哪一天哪一个时刻结束，主会在我们有生之年再来，我相信他会的，我全心全意的相信这一点，我全心全意的相信这一点。我出生就是为了在耶稣第二次降临之前，在末后的世代服侍他。无论他是否来，在我有生之年降临，无论我们任何时间离开这个世界，每当我们死去，就是我们的审判日。因此，我们需要按照上帝口中的每一句话生活，这就是相信上帝。现在，相信上帝也意味着跟随他，相信他的话，要跟随他。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六节中说，我像光一样来到世界，叫一切信我的人不住在黑暗里。所以他说，如果我们相信他，我们就不住在黑暗中。然后我们读到主在约翰福音第八章十二节中再次说，耶稣再次对他们说，我是世界的光，信从我的必不在黑暗中，跟随我的人必不在黑暗中行走。你把他们放在一起，他让我们明白，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。如果我们相信他，我们就会跟随他。他说，我是世界的光，跟随我的不在黑暗中行走，而有生命的光。如果我们不跟从他，我们仍然处于黑暗中。我们如何跟随他？诗篇119篇105节，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。我们以他的话为食，我们相信他，我们应用他，我们做。相信上帝就是通过把我们的生命交给他来信靠他。主啊，我相信你，你在我的生命中掌权，这就是耶稣是主的意思。我相信你在我的生命中领导的能力，引导我走你的路。我交出我的希望、梦想、愿景，我把它交给你。我相信你比我聪明，你爱我胜过我爱我自己。我会信任你，向你降服，这就是信心。罗马书十二章一节，因此弟兄们，我恳求你们以上帝的怜悯将你们的身体献上活祭，这是上帝完全悦纳，这是你们合理的敬礼。所以信心意味着把我们的生命交给他。在启示录第十四章中，使徒约翰看到许多得胜者与主耶稣基督一起站在锡安山上，他说这些得胜者在他们的口中没有发现任何的谎言，因为他们在神的宝座前没有过错。然后他在启示录十四章四节，无论羔羊走到哪里，这些人都跟随羔羊的人。所以信靠他就是跟随他。如果我们跟随他，他会造就我们，这就是他告诉门徒的话，跟随我，我会造就你们。他们被呼召成为得人的渔夫。如果我们跟随他，他会使我们每个人都成为我们被呼召的人，因为无论羔羊去哪里，我们都跟他，我们降服他，降服他，我们信任他，他领导他们，使他们成圣，在他面前没有过犯而创造他们。信仰也有发言权。使徒在格林多前书四章十三节中写道，我有同样的信心，正如经上所写的那样，我相信，所以我说话。因此信心相信上帝的品格，相信上帝的话，信服跟随主。信心跟随主，信心服从他，信心说话。因此我相信，我说话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要考验自己，看看你是否有信心。我们可以测试自己方式之一，就是听听我们嘴里说出的话。如果从我们口中说出的话充满了信心，那么我们就是有信心。如果我们口中说满与神话是一致的，那么我们就是有信心的。因为从内心的丰盛，口中会说出，对吗？ 耶稣说，你们既是邪恶的人，又岂能从丰盛的心里说好话，嘴里说出好话呢？我们被告知死亡和生命都在于舌头的力量。在民数记第十四章中，当以色列人抱怨上帝时，他们抱怨说，你为什么把我们带到旷野呢？你把我们带到这里来死吗？抱怨和抱怨的话是上帝非常不喜悦的，他们是信仰的对立。抱怨和抱怨的话是对上帝的侮辱。相反，我们应当感谢。所以我们这样做的次数太多了。上帝在民数记第十四章中告诉了他们，上帝对摩西说，告诉他们，他们怎样让我听见，也要怎样行在他们身上，他们的尸体将倒在旷野中，他们都不得进入福地。因此死亡和生命都在于舌头的力量，他们应该说出上帝所说的话。上帝告诉他们，我要带你们进入一个流着奶和蜜的土地，我要给你们没有种植的葡萄园，我要给你们一个你们没有盖的房子住。他要把他们带到那里，他们正在路上。但圣经在新约中告诉我们，我们凭着信心，而不是凭着眼见行事。圣经中四次告诉我们，义人要因信而生，但他们没有因信而生，他们是行人的道路。看见神行走在道路上是神所喜悦的，所以他们说了他们所看到的。他们所看到的是旷野，所以他们说了不信的话，为什么你们把我带到这里来死呢？他们一次又多次的，直到上帝说，正如你说的那样，这些事要成就在你们身上，他们死了。现在上帝给了我们极其伟大和宝贵的应许，以便我们相信他们，并且说出他们。希伯来书十三章五节第六节说，你要满足于你所有的，因为神已经说过，我永远不会离开你，也不会抛弃你。这是旧约中的一句话，神说过有一个应许。希伯来书十三章第五节，神说过，我永远不会离开你，也不会抛弃你。所以我们可以大胆地说，主是我的帮助者，我不会害怕人能对我做什么。现在我们看看这个原则，希伯来书十三章五节，神已经说了，所以我们可以大胆地说。上帝说了这话是要我们大胆地说出来，这就是信心。使徒们有这种信心的灵，正如经上所写的那样，我相信，因此我说了。从心中的丰盛，嘴巴的说话，死亡和生命都在舌头的力量中。因此上帝的每一个美好应许，我们都摆在心里，然后说出来。这叫做我们信仰的宣告。希腊语中宣告这个字是两个字摆在一起，它的意思是说一样的话，这意味着和上帝说话一样的话。如果上帝说你是一个新造的人，那么你说我是一个新造的人。不要说我做不到，这样说靠着加给我力量的基督我凡事都能做。如果你说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做不到，你不能做到，因为你的话诅咒了你。耶稣说，你要受你的言语审判。如果你说这很难，他做不到，你不会。但如果你说主与我同在，我可以通过加给我力量的基督做一切的事。如果你说格林多后书第二章十四节，感谢上帝，他总是通过耶稣基督带我得胜。如果你说他是我的头，我的荣耀和提升者，他总是满足我的需要，他的喜乐是我的力量，他永远不会离开我或抛弃我。你说什么，如果按照上帝的话，你就会拥有。所以信仰是一种声音，信仰有行动。雅各说，如果你告诉有需要的人要感到温暖和充满，但你没有做任何事情来帮助他们，你说你有信心，你的信心已死了。你的信心能救你吗？不，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，就像没有精神的身体是死的一样。因此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。当我们相信时，我们要说，当我们相信，我们会行动，我们应用并照上帝的话去做。我们相信他的话，信靠他的话，说他的话，按照他的话生活，这就是我们听他的话是信心。阿们。今晚就够了。荣耀神。